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十一讲，读经出埃及记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法老心里固执，不肯容百姓去。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，你要往河边迎接他，手里要拿着了变过蛇的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，说容我的百姓去，好在旷野侍奉我，到如今你还是不听。耶和华这样说，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，水就变作血，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河里的鱼必死，河也要腥臭，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对亚伦说，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，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，叫水都变作血，在埃及遍地，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。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，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，河里的鱼死了，河也腥臭了，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，埃及遍地都有了血。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，法老心里刚硬，不肯听摩西亚伦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法老转身进宫，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，要得水喝，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。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。启示录十六章一到七节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，向那七位天使说，你们去把陈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，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，海就变成血，好像死人的血，海中的活物都死了。四，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，水就变成血了。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，昔在今在的圣者啊，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，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，现在你给他们血喝，这是他们所该受的。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，是的，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判断义哉诚哉。我们信靠上帝。这是印在美金上的话，由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3年8月29日的讲道，由王兆峰弟兄翻译。将来的历史书关于2007至2008的那一段，主题一定是泡沫破碎、金融风暴。多年来的房贷危机终于爆发，一家公司接一家公司，一家银行接一家银行被毒性贷款拖垮倒闭，于是股市崩溃，历史性经济大萧条来临。2008至2009年失业率翻倍，短短的一年时间里，那看上去是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时代，一下子变成了美国经济最灾难的时期。其影响之大，今天仍然波及许许多多人，包括今天在座的一些人，在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生活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。问题是，我们作为一个国家、作为个人，从中学到了什么功课？绝大多数人的直接反应是，我们在经济政策上、金融管理上应该更加谨慎，不应该贷款给信誉不好或没有偿还能力的人等等。这些的确是很好的策略，但我们若只是注重在经济政策、金融管理上，假如神真的掌管一切，包括美国的经济， 你以为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我们上一堂经济课，为了调整我们的通货膨胀吗？或者它还有其他原因呢？有意思的是，危机发生之后啊，许多人写文章问道，美国人会怎么做？人们猜测说，危机会把很多人带回到信仰上来。当年第一次大萧条之后，就是如此。调查结果发现，事情并非如此。金融风暴期间，去教会的人数增加，但不过只有短短的几个礼拜。上一次没有发生全国性的属灵复兴，这一次也没有。人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把经济流转过来。调查报告还发现，无论是社会上还是教会里，都想怎么样才能使经济恢复到之前的繁荣。没有人怀疑过我们对经济繁荣的渴望本身到底有没有问题。上世纪30年代底的第一次大萧条期间，有人写了这样一篇文章，他坐火车从东海岸到西海岸，他这样写道，我们美国人从小就被教育努力工作发财，致富是每一个人的道德责任，但这个概念在此次经济危机来临时变为荒唐。作者在那一章结束时说，这次的经济危机对我们所相信的提出了挑战，美国面临的是信仰危机。其实这并不奇怪，一旦你的神们受到挑战，并且被发现缺乏能力，当我们发现大能的美元不再大能了，你就开始怀疑你所信靠的。这就是出埃及记里面埃及人所面临的，当他们的神们面对真正全能真神时，他们才发现他们的神是假的。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时，是悔改相信真神呢，还是一意孤行走向审判？这不仅是法老，是埃及人，也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。今天早上我们打开出埃及记7章14到25节，这是被称为十灾的第一灾，水变血之灾。后面我们会看到接下来的许多灾基本上都有类似的规律，我可能不会花太多的时间逐一来讲其他九灾。你会发现每三个灾以同样的形式出现，都是耶和华告诉摩西怎样去对法老说话，他不听就降灾。今天我们来看的这第一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此灾的目标是尼罗河，这在我们看来有点奇怪，为什么降灾在一条河上呢？神告诉摩西，假如法老不听，就用那根曾变作蛇的杖击打河水，水就变成血，腥臭满地。神也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你们一定还记得法老的那句嘲笑，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。神会一次又一次的让法老知道谁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意味着什么。这个灾就是神用来回答法老的问题的。在我们看来，一方面这灾的确很可怕，但另一方面好像又不算太大不了，因为连法老的术士也能照着行。我们必须了解一下背景才能理解这里的原因。神不单单是为了破坏埃及的饮用水资源，弄脏他们的游泳池，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，而是直接攻击埃及人的生活信仰中心。为什么呢？以前我们也曾经提到过，尼罗河就是埃及人的生命线，因此也是他们拜的神。当时的埃及文明是世界历史上最发达的文明，而此埃及文明完全依赖于尼罗河。尼罗河是埃及文明的唯一资源和基础，没有尼罗河，埃及不过是一片沙漠，就如没有迪士尼乐园，奥兰多，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城市，不过是一片沼泽地而已。尼罗河是他们的交通枢纽、灌溉中心，整个埃及的农田完全依靠尼罗河水灌溉。尼罗河不仅提供粮食、饮用水源、鱼虾水产，事实上也是他们的整个农业系统、交通系统、商业系统。 因此也就不奇怪，为什么埃及人历来把尼罗河作为他们的神来拜。他们相信尼罗河有几位神，其中最大的叫赫庇。令人费解的是，他们的赫庇是个留了胡子的男人，长着女人的乳房，怀孕的肚子。但这幅画正象征正这幅画像正说明了埃及人心目中的尼罗河神，赐给埃及生命，濡养埃及，供应埃及。多少个世纪以来，埃及人这样赞美尼罗河：赫庇啊，我们必赞美你的笑脸，你巡视埃及全地，你丰富的供养，你赐给我们一切美物，上下埃及凡有生命的都仰赖你的大能。就是这条河，神叫它变为血，凡有生命的都变为死亡，让埃及看一看他的神是谁。这一灾可以顷刻之间造成埃及粮食短缺、经济崩溃、信仰危机，河水和其他所有的水源都变成了血。音译啊，汉译翻成：无论在木器、石器中，必都有血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原文中只有在木、石中，既没有说是器具，也没有说是用来盛水的。也许他们是盛水用的，但也有人查考圣经后发现，凡提到木、石在一起的时候，圣经都是指用木、石做的偶像。一位解经家说，埃及的祭司们每天一大早要洗涤偶像。若这是真的，那么那天早上他们洗偶像时，那么这些木、石、偶像就都是血了。神以此奇迹让他们知道，他们所拜的是多么可笑、一文不值的东西，也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谁。这段经文的第二点是法老的态度。人人都看到耶和华让他们的神丢尽脸面，法老却因骄傲刚硬视而不见。在这段经文里，我们也读到术士也同样行了此神迹。有人问，他们从哪里搞来的水？这里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使埃及人的所有水源都遭到污染，但没有说使水缸或其他盛器里的水也受到污染，所以他们有可能设法搞来的水。你会不会问，既然他们也能如此行，那不是双方打了个平手吗？我的回答是不，若硕士们真的有能力，就该把此奇迹倒转过来，使变为血的水重新变清。但这些硕士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，他们不能还埃及的神们清白，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使埃及地遭受的咒诅加重而已。这也是撒旦一贯的作为。我们在后面的各次降灾中会看，法老一再刚硬他的心，死不悔改。今天早上我们读了启示录16章1到7节，第四节说，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了江河和众水的泉源里，水就变成了血。第六节，他们曾连圣徒和先知的血，现在你给他们血喝，这是他们该受的。很明显，将水变为血就是审判。法老把以色列的婴儿扔进尼罗河里，流神子民的血，神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出埃及记里面的这些灾在启示录里几乎都有，这里只是那将来审判的影子而已。有意思的是，即使在启示录里神降下大灾，人还是不悔改。如此，启示录16章7节说，人并不悔改归荣耀给神。你看这里的规律，就像那个法老一样，每一次看到神降灾审判，每次都刚硬他的心，不肯承认圣经所启示的神。不信的人正是这样，不仅是眼下这个时代，整个历史中每一个时代都一样，直到末日。所以说，神的审判并不一定使人悔改，尽管人从其中清楚地看到神的大能，审判本身并不具备改变人心的能力。在末日到来之前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神不断向世人显明这个世界一切假神的虚假。不幸的是，人还是瞎眼看不见。 神绝不允许任何假神来和他分庭抗礼，不允许这个世代的神装作在那里掌权。真正令人费解的是，灾难能把美国人心里的偶像显出来。每次重大灾难来临，基督徒圈子里的人就开始来定义哪些是神的作为。毫无疑问，神降审判在这个世界上，但神没有给我们列过清单，解释每一个具体事件，他为什么这样做。我们常常听到传道人在讲台上、电视上说，911世贸中心的恐怖袭击是神因为同性恋堕胎对这个国家的审判，但我没有听到过一个传道人说，神或许是因为人爱钱财、富足、经济繁荣胜过爱他，而在我们这片土地上降下了审判。有趣的是，神来到埃及，攻击他们一切繁荣昌盛的源泉，也就是埃及因着他得到的安慰、供应、富足而敬拜的好币。请注意，并不是因为好币对他们说，你们应该拜我、侍奉我。他们向好币下跪，是因为他们想不断地享受他们所得到的奢侈与丰富。当神来终止了我们生活里的东西，无论是繁荣、是金融，还是其他任何东西，我们必须问自己，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没有？不幸的世界最终会承认，掌管万事的是神，人当下跪敬拜。但我们是信主的人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学到了什么？首先，我们必须知道，当神允许恶事发生，当我们被周遭的灾难所包围，当我们经济崩溃时，神感兴趣的几件事情永远是，我们确信神永不改变，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都作王掌权，永远不但不会担心他国度的将来会如何。这位神早已应许我们，又赐下他的儿子给我们。我们生活里的一切，无论是丰盛还是贫乏，都是出于他爱我们，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当全国性的灾难发生，他要他的教会知道，我们所依靠的、所得的安慰，不是经济的繁荣，不是美国的强大，不是哪一个政党，而是来自于他。无论是给予还是取走，他的名当永受赞美。他如此爱我们，以致不时的需要挪去那些把我们从他那里吸引开的舒适或是富足，不时的撤掉那些试探我们的神，好叫我们看到神比这些东西更好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你看，你所指望的、依靠的、你以为不可或缺的、你为之拼命奋斗的、拼命争抢的，就是你日常生活中的神。因为神爱你，爱他自己的荣耀，他才一次又一次的拿走你那些加引号的神，不是为了毁掉你，而是赐给你生命，不是为了使你痛苦不堪，而是为了让你依靠他，让你找到真正的喜乐，让你找到不会朽坏的、不会被虫咬的、盗贼无法偷走的财富。这位击败法老的神，也是击败你一切仇敌的神。你的希望在哪里？你所信靠的是谁？你可以在这位赐下他儿子给你的神里面找到你的盼望、你的一切。正如希伯来书作者告诫我们的，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知足。接下来作者是如何说的？因为主曾说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把他自己、把他的丰富、他的大能、他的国度给了你。因为你是至高神的孩子，若不是他，你的心像法老一样刚硬。然而他找到了你，让我们全然依靠他。无论临到我们的是丰富还是缺乏，我们知道他永不改变，永远爱我们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唯独你是真神，你是独一的主， 你更是在圣约中爱我们的神。你赐给我们你的独生子，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工作，使我们成为了你的子民，成为了你的所收纳的儿女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以信心仰赖你。主啊，有时候你让我们经历到一些事情，是因为你要透过这些事情清除我们里面的偶像，你要透过这些事情来揭露我们的悲惨。主啊，我们确实是全然败坏的罪人，你用我们最好的行为也是污秽不堪的，我们完全不能靠自己的义来在你面前示例。但我们何等感恩，因为你赐给我们你儿子那外来的那完美的那个完全的义赐给了我们，遮盖在我们的身上，已经归算给我们，而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归算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主啊，就求你赐给我们真信心，让我们在你的大能的作为当中天天默想你的奇妙的救恩，让我们认识到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生活中一切的事情，无论是我们觉得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，都是经过你奇妙的护理之功，也是为了我们救恩的益处，更是为了你自己的名的荣耀。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，阿们。
Saints at once in your Son.